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回到了生活法律事务法庭，今天陪伴大家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湾台北分会哦，黄怡静哦，我们的终极专员，我们的怡静专员呢，要来跟他聊到了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在台北分会的部分，他们用艺术疗愈身心。那么当然呢，今天这个专题呢，主要就是艺术治疗了。我相信听众朋友有时候在悠悠诊疗室有讲到。这个艺术治疗其实它就是一种结合心理治疗跟艺术表达的一个心理咨商跟治疗的方式，那么会透过很多的一个方式会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那么除了聊这一方面之外呢，也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如果说你听到说艺术治疗它可能听起来很抽象，但实际上在执行后可以证明些什么，这也是有很多的在证明在做治疗的同时患者也好受做治疗者也好，都会有一个疑问。那当然这疑问呢，当他整个治疗完成在这一个过程中，他所享受到的，他所体验到的，他会给你一个大回馈。好，今天也会来跟大家聊聊。那当然这些除了可以让我们的这些新生朋友伙伴们呢有什么样一个感受，还有就是我们的协会里面呢后续还有一些规划也是跟艺术有相关的，那包含了有哪一些呢，我们也会来跟大家好好的跟大家说明，以及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好，那当然呢在诊疗室的部分呢，我后续也会来补充一下，就是说在艺术治疗里面它有一些适用的对象，除了我们在犯罪被害人这一块呢，可能对于被害家属被害人，那么一般来讲它包含了会有这个儿童青少年它是适合各种议题的，只要是有情绪上面的困扰，学习上面的障碍，有一些这个症状他可以选择性的来去看这样的一个治疗是不是适合他的。好，带回来的时候呢就先回到了范宝台北分会。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我们要开放了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聊聊。今天呢，陪伴大家呢，要来聊到的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我们台湾台北分会，它是用艺术疗愈身心这个主题。那么陪伴大家也是分会我们的黄玉静我们的这些专员、中级专员之外呢，我们刚刚有讲到了，如果是站在一个临床师上面呢，我们有些在幼儿诊疗师也有问过艺术治疗，那它是除了结合我们心理治疗、艺术表达的心理咨商治疗之外呢，我们透过很多的方式，不管你要用绘画啦、雕塑啦、音乐啦、舞蹈等等，基本上就是把我们个案可以将你内心的感受跟想法，它用具体化或者是视觉化，甚至呢可以来看看他的潜意识，这对一些情绪释放跟一些处理困扰的方式来去做一种转化。那当然在艺术治疗里面呢，不仅是在做艺术创作也好，艺术分享也好，在整个一个心灵跟身心的疗愈过程，其实它是适合各种各年龄层的，不管是在心理状态以及下面人群等等。那今天呢，在我们分会用的是艺术疗愈身心，所以呢，我们都知道犯罪被害这一块发生，往往它所造成的就是个人家庭有一些很大的剧烈变动，所以这些变化呢基本上都会让大家不知所措，难以负荷，难过。那么在我们新生人来讲怎么样去承受跟因为这个而因为被害案件所产生，不管在他生活上面的改变，在精神上面的压力难以负荷之下，我们当然这样的一个关怀课程怎么样来去进入，以及呢让他们参与，还有就是说我们所办理的这些艺术课程里面有包含了哪一些来疏解他们的压力，我就想这是重点。所以我们赶快呢也让我们的玉静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
是，当然呢，今天玉静呢要在百忙之中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艺术疗愈身心。听起来呢，如果针对是 You Live Show 的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他不会不熟悉。但是如果你刚好加入的朋友，他可能会想到艺术疗愈身心。艺术有分为很多种，但是如果是放在我们在今天这个专题里面的来讲，听起来就会觉得说，有用吗？好，当然了，我们就要来赶快来请我们的玉静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以及呢来分享一下，在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过程里面，包含了我们安排给他的课程，包含的治疗的方式我们都会选择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情况来提供给他们做一些参考以及指引他们，对不对？
是，当然。那其实刚刚瑶也有提到说，其实艺术的方式有很多元嘛，其实绘画、雕塑、建筑、音乐、文化甚至舞蹈、戏剧，其实都是艺术的一环。那其实我们就是透过像比较大家比较常熟悉的像绘画啦或是音乐这样子的类型的艺术的方式来去代理活动。那其实主要的活动啊可能像我们在办关怀活动中会有一些陶艺的课程，那其实我们也有办理过年度的歌唱的班级，还有卡拉 OK 的活动。那像我们成立的关怀据点，我们也在关怀据点中办理像和谐粉彩、缠绕画跟手指画一些的绘画活动。那音乐的部分，刚刚讲到的卡拉 OK 之外，其实我们也有办理像音乐欣赏、参加音乐会的这项艺术欣赏形式的活动。
嗯，我觉得这些活动就是说大家会认为说这好像好普遍其实如果你要针对我们这些新生伙伴或者是我们这些家属来讲，他就并不是那么的简单，因为第一个他必须要踏出那一道门，对不对？
嗯，当然其实像音乐会活动啊，就是相对参加的活动可能大家在就比较不会抗拒它。那不过像绘画活动，也许我们的新生会想说会不会很困难，我会不会要有一点艺术天分，或是我需要会画画。 那其实我们都会跟新生人说，其实不用啦，因为我们其实办理的像绘画的部分、和谐粉彩啊，跟手指画，其实都是透过手指作为工具，然后调和那些媒材，如粉彩啊，或是颜料等等。那其实是非常简易的绘画方式，可是那个绘画方式在老师的带领下，其实效果是会非常好的。那新生人会觉得说，哦，其实我可以做到。那在段时间，在绘画时间中，也可以忘掉他现在是生活中正在面临的烦恼跟压力。这样，
嗯，真的，而且会让他们在短时间先忘去他们现在可能要面临到的问题，然后呢，将这样的一个心思先转换，对不对？转换。嗯，不过听起来呢，我们这些活动哦，其实这么多元化，会不会呢？有很多的朋友说，这么多他怎么去选？好，那我还是说，他们不用选，是由我们这边来帮他们去做一些筛选等等。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中哦，因为在台北分会来讲，其实我们的新生人或者是我们的家属，或者是自己的被害人蛮多的。好，我们怎么样来去协助他？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
其实像我们的活动跟课程安排啊，并不会特别说有怎样的限制。那不过像今天这个操作的进行，像缠绕画啊，或是和谐粉彩等，它其实并不会有太多身体上的门槛。那我们就会广邀，例如像重伤的新生人，或是可能他的行动不方便的家属，那他其实可以来做参加。那这部分就不会让他们感受到说，就是想要参加这样的活动，可是可能会不会因为的一些生理上的限制，参加。
就等于是我们都会先帮他先设想好，对不对？
没错。
刘小姐说，那我们怎么样来去透过这样这些活动，然后呢带领他们走出来，愿意去参加这些活动？
其实像是聊和谐粉彩的部分，那我们是跟专业的心理师去做合作的课程。那其实心理师在前面的活动，实际上在操作粉彩的前面的会在一段引言或是对话，让他们去体验跟感受现在正要做的事情会带来怎样的效果。那其实回馈上是蛮好，就是大家其实在前面可能会去理解到目前经历的伤痛，那现在透过这个绘画的一个创作的形式，让大家专注在这个当下去感受你想要体验的心境。那其实就是在新生人在参与之后就发现说，其实这样子的活动不会让自己一直陷入在一个比较负面或是还是在那个非常压力的情境下。那后续的活动推展就会更愿意的参加，因为有一次好的体验之后，那不管是艺术形式的活动啊，或是我们单一形式的关怀的活动，也都会有意愿来参加。
我觉得真的耶，大家不要去小看这个哦。侯先生说想请教一下，他们这都是小班制吗？然后都是只能透过如果要参加的话，也是被害人家属的话，是要透过各个分会吗？
对啊，就是每个分会会有不同办理的课程嘛。那我们就是透过分会办理，然后来邀请大家参加。那其实除了这种分会办理的课程，像绘画课等等，像音乐会的部分，其实我们在总会或是其他分会如果有办理较大型的厅场，那其实也会邀请我们台北分会的新生人参加。那这个时候就会是一个全国性的串联活动，大家就会一起到活动的场地共享盛举。
是，就是我们会看我们的这个整个活动哦。我现在想请教一下，就是每一个阶段的这些治疗大概有多久的时间，然后是一个礼拜几天，是这样子算吗？
因为它比较像是不会是一个活动性质的团体的课程，那所以我们就会透团体的课程做一个有一种类似心理辅导的一个课程，它没有像是可能像治疗比较多密集性，或是说有比较规律的方式去进行。那如果像刚刚提到的那个歌唱班啊，那它其实更多的是大家一起做一个团体的活动的性质，让大家达到一个集体互动，然后让彼此的状态可以就是交换彼此的状态，让彼此的状态可以更加的提升，用这样子的形式做进行的。
它等于是一个就是我们要看我们那个就是课程有一些课程呢，它是属于那种团体式的。就是大家互相，因为大家同样都是有面对 不同，可能都是差不多，但是问题不一样的，只是说大家可以一起走出来，变成是一个互相依靠，然后让他们大家互相的更熟悉，互相的打气。那如果比较属于治疗性的话，齁，它可能是小班制的，那当然呢，这个里面就会牵扯到一些可能在个人治疗的方面就不大同，就会看依照课程，对不对？应该是这样讲，对不对？
是没错，依照课程的规划呢。
嗯，是，请问一下我们这些艺术活动哦，那一跟课程来说，因为活动的话就是以上卡拉 OK 这样子的，那课程的话就不大一样了，它因为它有很多种，你觉得就是说它对于我们分两种，一个就是它可能是才刚发生的，刚发生的可能就是它的被害人或者是被害家属，第二种就是说它已经走出来了，它可以来去再帮忙更多的这些伙伴们我们称为新生人等等或者甚至志工就是说带这些课程带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其实像我们邀请到的新生人，可能都会是大概事发3个月后或是半年后的新生人。
嗯，
这个部分他们正在走出来的阶段。那其实透过他们参加这些活动，认识到其他的新生伙伴。那其实就像姚刚提到，也有比较后期，就是渐渐走出来的新生人，他们会做一个带领者的角色，
让
他们来参与活动中会比较自在，或是说可以有一个伙伴可以协助他们。那其实我们在观察中，其实像比较刚开始来参加活动的案家，可能会比较害羞，或是比较羞怯跟别人互动。那其实不管是志工伙伴啊，或是比较常参与活动的新生人，他就会跟他一起打声招呼啊，然后一起完成我们今天要做的，例如说绘画，例如说音乐等等的活动内容。那其实可以感受到出来说，他们对于协会的提供的这样子的服务是有对他们有一丝的慰藉啊，就是有一个窗口，然后有一个地方让大家可以有人可以跟他说说话。那也许案件不同，但同样是在发生这样令人难过的事情中，有一个可以类似的
寄托，
可以说话。对对对，其实可以看得出来。那提到说，像我们其实蛮多志工伙伴都是原是我们新生的，
真的。
那他们的案件到一个段落，那他就是觉得他来到这里参与活动，觉得这里这个协会很有意义。那希望可以透过他的力量，然后去帮助其他可能跟他遭遇过类似情况的人，那就会转来当我们的志工。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善的循环啦，就是透过活动让大家慢慢的走出来，那走出来的人他又在用他的力量，然后去带领其他需要帮忙的人。
嗯，尤其是我觉得有时候静态的艺术治疗，尤其是我们在看那个作画的，因为有时候如果说站在我们自己临床，有时候我们会应用看颜色看他所做的绘画图，或者设定一个主题给他。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就会发现他们有一些可以从颜色，可以从他们的主题角色里面去看看，诶，他到底有没有可已经在转换了，有没有？
嗯哼，
有没有转换他的一个心情，包含了他的黑暗面，包含他恐惧面。那另外一个音乐的部分，就是可以让他听到了音乐的时候不再是那么的悲伤就等等。我觉得就是说课程的可以去刺激到他的身心跟他的感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方式，也可以让慢慢的很多人可以慢慢的去接受，对吧？
是的，就是像您刚刚瑶瑶有提到，就也许在治疗层面上会透过颜色啊，或是他画出来的形体去理解到他现在可能心理的状态，或是他现在正在面对的处境。那其实回归到我们这样团体的课程，老师会透过引导，不管是用颜色的选择或是题材的选择，那其实某种程度也可以反映他们现在在的状态，或是他们心中最真实的感受。那如果透过这样的方式，用绘画的方式去呈现，去具象化他们内心的感受啊，或是他们现在的心情，那可以对他们来讲会是一种或是会说是抒发，也有可能是一种呈现出他现在别人可能没有理会到的一个情绪。那也许这是正向，就发现他其实是有一个这样自下的情绪在，或者也许他有一个可能 maybe 没有那么的开心的情绪在，就是他这样的呈现会让我们的新生人更了解目前自己的状态。
嗯，
就是这么理解的。
嗯，易静，你进入我们的分保已经多久了？
半年多。
感觉上面呢，当你去接触了他，跟你所想象的是一样吗？当在这前一个工作也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性质吗？
性质不太相同，不过就是这天在现在这边服务的话，就是看到很多也学到很多，就更能感受到目前现在遇到的案家他们正在经历的伤痛，跟逐渐走出来那个贪心然后欣慰的感觉。
你觉得你最大的勇气以及你觉得坚持下去的点在哪里？
那我就像我们在参加活动啊，可能不管是我们艺术活动等等，我们看到其实案家会有不同阶段的案家嘛，我们可能会服务到的是已经快走出来的新生人，那跟正在变好的新生人。那我自己在感受最深处的就是我服务的案家他现在正在慢慢的变好，他可以愿意告诉我他目前的苦痛，或是他目前遇到的转变，不管是正向或是负向的，我觉得这个能够陪他们走出这一段或是经历这一段是非常有意义的。
也是你坚持走下去的一个目标，对不对？
是，
是，而且我觉得，后续哦，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发现在谈吐里面呢，意境他会跟其他的服务的这些专业或者专业人员也好，比较不大一样，就是他会去深入，然后去陪伴，然后以及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不大同，所以我们刚才在请教这个意境。不过意境，我们在未来的部分后续还有哪一些的这个跟艺术有相关的规划，甚至呢有一些互动的活动，也可以让他们参与。
那其实现在就是持续在关怀据点
中
规划像和谐分彩啊，或是绘画绘布的活动，那还有参加音乐会也是我们规划的一环。那其实比较特别的话，我们在这次的志工训练有安排一个叫做石头彩岩画的一个活动，那其实这个活动是作为我们规划后续让新生人参加的一个试行啦。那我们在规划完试行后发现这个效果其实也蛮不错的，所以后续也会再把这个石头彩岩画的课程活动做一个进一步的安排。
我觉得这不错。这第一个呢，可以让他们看到一个，就是说他们自己的一个创作，对不对？
没错，因为像石头彩岩画，它其实就是在石头上画画嘛。那其实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因为石头大家都知道它是大自然的恩惠，大自然的产物，那我们在彩绘石头，那就是跟大自然其实有某种程度是一种连结。那其实在彩绘过程中就会进入到一种非常专注跟放松，专注当下的这个状态。那我们希望可以在这个透过这个专注的状态中，可以让大家的心灵得到舒缓。那像石头，它就是基本上它就是不会消失的东西，那它在绘画完成之后，它就可以在家里欣赏它做了这个绘画创作，那甚至可以用这个绘画的石头跟我们的伙伴们去做交流啊，分享，甚至可以彼此交换自己彼此的作品，做有情感上更深刻的连接。
而且可以把自己的心情，然后另外一个创作出更不一样的一个美丽的色彩，因为我们会慢慢的去让它去改变，然后可以变成去装点在家中啊，做成是一种艺术品。好，我觉得这个也不错。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到最后，就是我们可以带他去做团体出去一个地方某个地方，自己去捡自己心目中的石头。这个也是对让自己呢可以创作出不一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创作，甚至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石头去做这样的一个彩绘，其实它都会有每一颗跟每一个人的故事哦。这也就是在我们台北分会未来会去做的。我们直接最后一通哦，这个是林小姐说她想请教一下，就是说透过艺术可以找回内心的宁静，她想知道就是说这样子的艺术治疗，她最有您自己这样一路带来，你觉得最大的益处跟效果是什么？
其实像我们刚刚也有分享到，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体察到自己的心情或是现在正在面临的事情，那也许透过了绘画可以画出你内心最想要表达的事情。 maybe 你今天其实心情某种程度有正在转换，但可能透过自己没有办法去展现，那如果我们透过艺术的方式让它用画了出来，具象化出来，就发现说其实我可能正在变好，或者说我可能正在感受一个情绪，那我用绘画的方式具体的，我就会更了解我自己， 那透过了了解自己的话，那不管是更好的发展或是遇到了不好的事情，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试着去调整，这都是一个我们觉得是一个蛮有意义，然后也是一个蛮可以实践的一个方式。
嗯，真的，而且我觉得还可以帮忙这个我们这些家属或者个案哦，就是我们的案家哦，尤其是刚才疫情，我们也帮他补充一下。其实，在我临床部分哦，其实我觉得可以减去他的焦虑。好、哦，再一个就是、嗯，我觉得那个是一种释放能力。好、哦，就是说专注力，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有时候当我碰到事情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无助，所以他专注力一定会不足。甚至呢会影响他的人际关系，然后还有睡眠品质。我发现透过了这些治疗，睡眠也变好了，人际关系也变好了，也愿意来去做团体的一些分享。我觉得就是透过社交互动跟沟通，让他们呢可以来去帮助自己，还去帮助别人。最后呢，我们是不是也让我们专员有没有最后要补充的地方？
大概就是这样子，其实刚刚也有分享很多了。
嗯，不过我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易静，真的很棒哦。这半年哦，真的我看到了成长，尤其是愿意帮我们这些新生家属跟我们的个案，然后这么努力的付出，提出了这么多的好的建议，以及让他们呢可以更向心力更大之外，还有一个就愿意走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要非常谢谢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我们的黄易静，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好，
嗯，拜拜
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遏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